这是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真的不是灰心失望或者劝勉，乃是无价至宝的一线。当主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他的美丽就夺了我们的心，我们就脱下地上一切的吸引。那这首诗歌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说，今天讲到的偶像，很可能不是外面人在那里造一个东西在那里拜。所以有一个人讲说，他说今天的偶像不是在 shelf 上，不是那摆在那里的，乃是 self， 就是我们的自己。多少时候我们的自己成了我们的偶像。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就在旧约四世纪里面啊，这边呢是讲到一个人叫做基甸。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好，我们读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掉了尔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座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四世纪好像是有好几个循环，每一次这些以色列百姓，神拯救了他们，叫他们得着了复兴，可是没有多久，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又去拜偶像，他们又离开神的心意，然后呢，神就借着仇敌来辖制他们。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那样的痛苦，他们又再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然后呢，神又在施行拯救。但是我们看见一次一次的循环，说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里面这个人真的是那么的困难，被神来对付。今天我们不要说这些人，他们明明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他们明明看见神向他们所赐的恩典和怜悯，他们为什么一次一次的失败和软弱？如果今天我们在那里冷眼旁观，或者说我们笑他们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怎么是这么样的差劲？我想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多少次我们蒙着了他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失望痛苦中拯救出来啊！当我们在那样的光景中，我们也感谢，我们也赞美，可是没有多久，好像我们又离开了这个恩典的情形。这就是说到我们的情形。这边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那我们知道这些米甸人他们的数目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他们进到以色列人的国内。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已经被神从埃及拯救了出来，大能的膀臂，这么多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经过了那个分开的红海，然后呢，他们本来应该是马上就要到迦南美地，后来因着他们的不幸，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 那经过了四十年，上面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我们知道加勒约书亚带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那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迦南地是讲到耶和华他要把他们领到这个地方来得着神给他们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说迦南地是预表的基督，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神要他的百姓能够来得着。当我们看见这般子民，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在哪一个地方呢？就在迦南美地。这个地方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可是迦南地里面有许多迦南人，有许多偶像，充满了偶像的地方。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与外邦女子通婚，然后呢去拜他们的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次一次在这边神又兴起了米甸人来吓制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当他们把这些撒种耕种，但是呢这些人来，米甸人来，一下子把他们的收成全部都毁坏，全部都拿去。但是神要来拯救他们的时候，神先要得着器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在整个世界上，多少时候就算是神的儿女，好像也是在仇敌的辖制之下。你看见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权势，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吸引，多少的偶像充斥，但是神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神听见他们的祷告，神看见他们的情形。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但他要来拯救他们，先要得着器皿。神的使者在这里告诉基甸，耶和华大能的勇士。我们看见基甸在做什么？他在酒座那里打麦子。我们在这次特会中，儿女弟兄曾经也跟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酒座不是一个打麦子的地方，打麦子是在一个广场上，表示说他实在是非常的害怕这些米甸人，但是呢他又在那里为了要储备这个粮食，所以在酒座的那里，在那里打麦子。那基甸，神告诉他说是耶和华大能的勇士。我们看见基甸的反应，他说他是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怎么样贫穷的，他在他的父家里面是自微小的。我们从这一点点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稍微来思想，来看见神拣选人来侍奉他，不是让拣选一个觉得说我是富有的，我是大有能力的，好像反而这样的人呢神不一定能够使用他。今天所有征战得胜，我们看见到最后基甸和三百人怎么样胜过了米甸的大军呢？那个骆驼数字像海边的沙一样，好像跟他们比起来那个是没有办法来相比的。但是那个征战是非常的伟大的，是非常的雄壮的，是神在那里大能的作为，叫他们能够击败这些米甸人。但是弟兄姊妹，在征战的开始，也许最关键的时刻，还不是面对米甸的这些大军。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从起头来看见，基甸好像什么也没做，他也是害怕米甸人，但他隐藏在那个酒座的里面，在那里打麦子。可是这一个人，他说他是自贫穷的，他是自微小的。当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第一个最讶异的可能就是基甸，我怎么是大能的勇士？我不过在这里打麦子，我也没有和一个米甸人的军兵在那里征战过，我也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可是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弟兄姊妹，多少时候当神要拣选一个人，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感觉，我是何等的不配。早上我们波饼唱那个诗歌，我们有两个稀奇，一个稀奇到我们的神他这爱是这样的无法测度，另外一个稀奇，我们是何等的不值。当我们越看见我们的不配， 我们的不值啊，我们才有可能在神的手里被他来使用。保罗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是微小，是 nothing。 只有保罗看见他不过是无有的时候，神才能够得着保罗成为可用的器皿。所以今天人的眼目不是看保罗的身上保罗是多么的伟大，乃是看见保罗他不过是一个器皿。当他认识到他不过是无有，神能够使用他，神能够做大事，在他的借着他来成就神的心意。神在这里要得着一个器皿，神先得着基甸。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原则，对于我们跟随主，对于我们侍奉神，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的时候，重要的服事是在隐藏的。基甸不是在外面显扬他在那里打麦子，他的服事为着神的家积蓄粮食，但是这个呢，常常是一些隐藏的、隐藏的服事，这是神所看重的。今天我们说讲到这些粮食，特别讲到今天神的家需要粮食。什么是粮食？今天神的家，神的儿女是最需要得着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天来等候讲台上，哎，释放一篇神的话语，而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都要来为着神的家来得着粮食。你怎么来得着粮食呢？我们需要来打开神的话，我们来读。我们怎么来读呢？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读不是在知识的里面，我们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这个话是一个活的道。当我们把圣经读到我们的心中，把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遇见的乃是一位活的人子，不是一个字句了。当圣灵在我里面一开启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遇见一位活的人子，我们得着粮食，在话语的上面借着话，我们真的是这个活道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这个话语出来，感谢主，这是神家真实的粮食。当我们每一次礼拜五在聚集读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不是听那少数几个人，他们是好像你觉得他是比较这个高深一点的，应该是他们来讲，我们来听。但是常常我们发现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都有责任来得着神的话语。今天你在这张圣经里面，在这段圣经的里面，神向你说了一句话，在你的生活中一下这个话语成为那么的真实，成为一个生命。当你把它交通出来，你是把这个生命的粮食把它拿出来，让大家彼此得着供应。我们需要有隐藏的生活，我们需要在暗中来得着生命的粮食，为着神的家来得着粮食。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着这样，我们看见基甸他能够被神使用，看见基甸这个人，他认识到他是贫穷的。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富有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乃是赤身肉体的，我们乃是一无所有的。若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那样的不配，这是第一步，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光景。只有在这个地位上，我们可以从神来领受。其实基甸的征战，神告诉他非常清楚，后面所有的得胜，所有的胜过仇敌的能力，乃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关键在于什么？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他能够击打米甸人，不管他们是多少的数目。圣经上讲到说是没有办法来数的，但是呢，如同击打一人一样。我们看见今天神得着一个器皿， 就能够借着这个器皿来成就他的心意。征战在乎耶和华，是属乎耶和华的，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看见说，今天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面对无数的仇敌，越到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这个征战只会越来越猛烈。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相信若是主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一个仇敌的力量能够胜过他的教会，能够胜过他的儿女。今天仇敌无论怎么猖狂，无论数量是多么的大，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米甸人那么的多，即便他们要击打他们，如同一人一样。我们看见说，在整个属灵的征战后面的得胜，得胜的关键在于神得着一个器皿。那这个器皿，他真的是看见说，他不过是贫穷的，不过是微小的。那今天这个器皿呢，神还要叫他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想对于基甸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好像神能不能够使用他，除了这个人本身他怎么样，但是这第一步我们看见神带他做一件事情，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一起来看的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四世纪第六章25节到第32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盘子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坛下坛旁的木偶。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好像神在这里特别要基甸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跟后面所有征战的得胜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所有征战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征战就是仇敌他要得着人的敬拜。所以我们一讲到很多属灵的征战，一个回到最根本是一个敬拜的争夺。撒旦用一切的方法要人来敬拜他，但是我们知道只有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0章里面，当神在西乃山上把那个诫命10条诫命借着摩西颁给他以色列的百姓，那第一条就讲到，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接着讲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神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他们说，不可造什么的像，也不可拜这些偶像。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民在迦南地，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在那里拜偶像。那这里有一个人是约阿斯，就是基甸的父亲。 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那他的父亲呢，在自己的家里面造了偶像，这个偶像我相信是非常大的，不是一个人拿了就走了，他要十个人，他找了十个人才能够把它拆毁。然后呢，他在家的里面还有他的坛，拜偶像的坛。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只是约阿斯他自己一个人一个家里面在这里拜，很可能还有很多的别人来到那里去拜这个偶像。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今天若是基甸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征战的关键就是敬拜的争夺他有一个得胜，我想他很难能够跨出去去面对米甸人的大军来征战。在这里我相信基甸所要遇见的那这个征战对他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曾经我们遇到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的家里是拜偶像的，当他们要回去面对的时候，那个所遇见的压力的确是很大的。我记得我得救大概在初中，当我得救以后有一件事，我每一年到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压力很大。什么时候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因为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我父亲他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拜，不是拜那个偶像啊，要祭祖宗。但是那个时候啊，的确压力是非常大，每一次非常的不愉快，每一次后来说你就给我跪在那里，不知道跪多久。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与偶像再也没有什么关系。神拯救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要救我们从仇敌一切的权势底下能够释放出来。今天地上的人用很多东西在那里拜，有些人看见一个树年纪大一点就在那里拜，有时候看一个石头奇怪一点也有人在那里拜，奇奇怪怪各种各样人里面他要找一个东西来拜，这是出于仇敌的权势。因为仇敌躲在这些偶像的后面，当人在那里敬拜，有的时候是人手所造的一些东西，无论是天上地下是海里的所有这些有形状的，当人在那里拜的时候，他要知道后面原来是偶像的权势。今天神要以色列的百姓脱离所有的偶像，脱离所有外面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灵，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得着我们的敬拜。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你会说，我把以前过去的偶像全部都除掉了，我没有什么外面的偶像。但是多少时候偶像跑到人的里面去了，今天若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诗篇告诉我们说他的愁苦就必加增。中文讲到以别神，其实他原来就是讲以别的。今天若是有什么人事物在我们的里面的地位超过了主的地位，很可能这个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偶像，这个是神心里面所不喜欢的，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要对付的。我们的神乃是祭邪的神，若是我们爱地上的东西超过了神，你想我们的神心里会欢喜吗？若是这个东西成了我们的偶像，今天神他要来对付，他要把这个偶像从我们里面能够拿走。但是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乃是那无价至宝的一线。今天我们的神他不是从外面给我们一个规条，他也不愿意从外面给我们一个刑罚来做什么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里面遇见了主，那个无价至宝的一线，你会觉得那么的自然，他就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让他来居首位。不是谁在那里要求，不是谁在那里催促，乃是这无价至宝的一线。有些时候人以为说 这个人他放下地下的，他要来服侍神，可能是他对地上的事情达不到他所要求的，他失望，他灰心。弟兄姊妹，今天所有让我们在地上这些人事物失去颜色的，是因为无价之宝的一线，当主在我们里面一显现的时候，叫我们脱下所有属地的吸引。曾经有一个故事，他讲到太阳和那个寒风两个人做一个比赛，有一个人穿着一件大衣，他们比赛什么呢？看我们谁比较有本事，叫这个人把他的衣服给脱掉。那这个寒风呢，觉得说没问题，他可以吹很大很大的风，一定把他的衣服给吹掉。就当这个风在那人身上吹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样？风越大越寒，他抓得越紧，这个衣服把他抓得紧紧的。当这个风试了半天，再怎么吹也没有办法把它吹掉。太阳说，哎，让我来试一试。他没有用什么大风，他就用温暖，非常温暖的光线照在这个人的身上。当这个人身体一热起来，他就把那个衣服给脱掉了。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如果常常在要求弟兄姊妹说，你要怎么样放下世界，你要怎么样不要爱世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你发觉非常的困难。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美丽，这个世界有多少的吸引，所有的荣华富贵，今天仇敌就用这个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掳掠了多少人的心。今天也许你没有发现，但是呢，当事情一来的时候，那个挑战在我们心最深之处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光景。我们看见说，神第一个要基甸所面对的乃是他的父家。那整个的父家，你看见他们是拜偶像的，有这么大的偶像，可能是很多的人都来到那里要来敬拜的，这就是以色列民的光景。但是基甸他必须要来面对，他必须来为着神来站住。前面我们看见他说他是自贫穷的，他是自微小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一个挑战是很大的。有时候你说你去跟外面人去打一架，还有很多人很勇敢的，但是面对他的父家，甚至这个结果我们后面看见，甚至要他的性命的，可是我们感谢主，基甸他为主站住，他找了十个人把那个偶像给他拆掉。所有的建造之前，这所有偶像必须把它除掉，彻底的拆毁，然后才有一个新的坛能够建起来，有一个真实的敬拜能够摆上。曾经我们当中有一位在我们中间得救，他是一贯道的堂主。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得救以后，找我们去他家里面要除他的偶像。他的堂主因为他在家的后面盖了好大一间，有一个蛮大的桌子，上面各式各样的偶像，他就在那里介绍，这个是从哪里请来的，这是从哪里请来的，哎呀，每一个都有他的名目。但是他讲到一件事情，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放偶像的桌子，那个桌子后来我们四个人才把它抬出去，光那张桌子好几千块。但他说虽然有很多人也到他这里来拜，但是他每一次来到那个地方，他的里面是充满的惧怕，他里面的情形是惧怕这些偶像。人家告诉他说，你在这个偶像的这个你这一间拜偶像的这个厅的旁边是你的厕所，是非常不敬虔的，你的厕所要改一个地方。他里面反正就是充满了这些惧怕。感谢主，当神遇见了他，他的里面得着了一个大的释放。那天我们在那里除偶像，祷告完了以后， 我的那个 van 装得满满的。我记得那天把它全部都装好以后，离开已经这个快要晚上12点多1点了，一面开车，后面整车的偶像，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耶稣得胜，把偶像全部除掉。后来我姊妹做见证，她说过去来到那个地方，虽然花了这么多钱请了这么多偶像，但她里面是痛苦，她是惧怕的。但是后来主进到了她的里面，她说她一下子真的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她就算到厕所，她说仍然有主的同在，没有什么不敬的。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离开我们，他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乃是祭邪的神，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他。那这所有的代价，今天他得着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要有他的位置，要有他的权柄能够执掌的地方。我们曾经讲过，常常我们的心里面好像我们隔了好多的房间，我们说有一间小小的，主这是给你进来的，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你也不要碰，那这一间呢就让你住在我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保留，还有许许多多是比主还重要的，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无论是物，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乃是祭邪的神，他不能够容忍在我们里面有充满了偶像。我们求主把这一些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除去。常常我们看见年轻人，哪一个歌星是他的偶像？很多的人，哪一个球员是他的偶像？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偶像，那最常见的，可能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的偶像。常常自己欣赏，常常看见这个己是不能被人家碰的，不能被人家说的，不能被人家摸的。当圣灵要责备我们，要来显示我们的光景，也许我们还那样的宝贵我们这个老旧的自己，但是今天所有的偶像必须要把它拆毁，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的自己也必须要把它拆毁。没有拆毁，没有办法在这里有真实的建造。基甸他把这个木头的偶像给他拆了，在磐石上把那个坛把它建立起来，在那里侍奉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神。今天所有的征战，我们不要等到说那一天主来之前有很大很大的征战。有人这几天看新闻就在讨论了，以色列他们开始打仗了，世界大战是不是要来了，世界末日是不是要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所关心的最重要的，整个征战的根源开始在于一个敬拜的争夺。是的，神可以用基甸后面打败米甸的大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无论米甸人多少如同一人，可以胜过他们。但是今天关键的从开始，他必须要把他家里面所有的偶像能够除去，他必须要让神能够掌权在这个家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让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中，让他来掌权。基甸的父亲约阿斯，我们看见这个偶像是他造的，他可能也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堂主还是什么，他造这么大的偶像在他家里面。但是今天借着基甸所做的事情，我们刚刚读到，当这些人来问约阿斯，跟他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你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要把他治死。在这边约阿斯，我相信借着基甸所做的事情， 他原本以为说只有这个木头偶像，这个才是真正的神，他们在那里敬拜。今天他的儿子来了，做了这件事情，神也借着他的儿子让约阿斯这个不知道是堂主还是什么，这个拜偶像这么厉害的人，好像他的眼睛也开了，他也有了一个转变。为什么呢？你看见他下面约阿斯怎么回答的呢？他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他一下明白了，这个不过是一个木头的偶像，如果这个偶像他们所拜的所侍奉 所在那里做这么多的事情，若是今天有人把他给拆了，他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连自己都不能拯救，这个是神吗？你让巴利为他自己来争论好了。我相信约阿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借着基甸他在他家中所做的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所有的征战我们讲过是一个敬拜的征战，但是神要我们不单得着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能够居首位，他能够掌王权，神也要借着我们让救恩临到我们的家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也许今天你还有家人没有得救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无论他们是多么的强，无论他们反对多么厉害，但是我相信我们所遇见的征战不会像基甸所遇见的这么猛烈，不单是拜偶像那么厉害，而且呢因着把偶像拆掉，他所面对的整个城里的人要来找他算账的，甚至要把他致死的。但是我们感谢神，当基甸他就做这么一件事情，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他不顾与他父亲的关系，与他这个父家里面所有亲戚的关系，他为神站住。我们看见神能够得胜在基甸的身上，神也能够借着基甸把这样的一个福气能够临到他的家里面。我相信约阿斯他从此之后他不再去拜那个偶像，他眼睛开了，巴利不是真的神，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他们整个的心必须回转，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这样的一个迷失的光景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在那里到处拜迦南人的偶像。但是神怎么把他们带回来？神第一个在基甸的身上，在基甸的父家的里面，他要献出他的荣耀来。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主，我们向主祷告，主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也得着我们的家，我们的父家，为着我们的亲人，我们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的神他是能够做事的，他的话语是不落空的。我们看见说，求主把他的主权能够恢复，能够彰显，今天神就能够用基甸借着他来改变整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借着他带领那300人胜过米甸的大军。所以我们想看见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征战。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大家在初中得救，所以刚刚讲过，每一年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是遇见那个压力非常大的，但是每一次我要去聚会同样遇见很大的压力。我是家里面第一个得救的，所以每一次到了礼拜五啊，这个要去参加聚会啊，主日要去参加聚会啊，哇，你要面对好多好多的反对。有时候跟我父亲讲了半天，最后呢他生气了，滚啊，每一个礼拜好像都要遇见这么大的这个征战。 而且那个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那时候想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才来拯救他们？什么时候才来改变他们？但是我今天回头看，的确也许花了蛮多时间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的神他是满了恩典与怜悯的，一个一个时候到了，他就能够拯救，他就能够改变。你回想起来，你说真的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但是是神的恩典，因为救恩临到这个家。弟兄姊妹，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一年两年我们不住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我们相信神必定会做成他的工作。我们借着每一个家，我们来荣耀神，我们让神在这个家里面他能够执政掌权，他能够做王。我想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先交在主的手里面，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家交在主的手里面，把我们的孩子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即便他要为主出来大大的征战之前，先把他的家，我想神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今天要得着我们，在我们的个人身上，在我们家庭的里面，把所有的偶像都要能够除去。今天世界充满了美丽的颜色，多少时候就夺了人的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主那无价至宝的一些，我们的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我们里面就渴慕，我们就会宝贵我们的主。我们就说除他以外，真的是没有什么能够夺我们的心，没有什么能够与我们的主来相比拟的。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今天我们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我们要求大的祝福。我们要看见主来之前有这么多大的征战，我们也看见今天仇敌的权势在世界上怎么来辖制神的儿女。哦，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但是今天最大的一个战场可能就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不愿意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我们的主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是听一篇信息，不是讲到基甸的一个故事，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论你信主多久，这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摔碎众偶像，欢然加冠，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今天若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很多的光景是不一样的。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做拣选，很多神的儿女在时间上，在金钱上，在我们的所有的恩赐能力方面，到底我们的主是不是在第一位？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没有什么选择的，我们看见了无价至宝，我们说他是千万人中第一人。今天很多时候神儿女里面的痛苦挣扎，因为好像有比较，好像在拣选的时候常常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拣选世界吗？好像这个主的心不喜悦，里面很难受的。若是你是得救的，你会很难受的，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但是你说为着主呢，放下地上的一切，主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若没有看见，何等的不容易。今天我们要祷告，第一个我们心里愿意，主啊，你来向我们显现，我们的心渴慕你，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度。今天我们真的看见每一个器皿都是那样的关键，那样的重要。今天神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买回来的，地上的一切不过是必朽坏的， 神要我们用必朽坏的来得着那个不朽坏的，地上一切不过是暂时的，神要我们从这个暂时的来得着那个永远的。今天地上的一切不过是羞辱的，神要我们用地上这些羞辱的来得着那个荣耀的。今天若是你在什么事上你吃了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当我们愿意把这些放下时候，我们可以得着那永远的。今天受羞辱，你知道这个羞辱不过是暂时的，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说感谢主，我们配为主的名受羞辱，我们的里面喜乐是何等的大。就在我们这一念之间的拣选，你能够得着那永远的。今天人说你一句话，就在于你怎么拣选。今天你在地上失去了一些属地的，就在于你怎么拣选。若是为着主的缘故，往里面充满了喜乐，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宁可吃亏，宁可给人，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宁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但是哈利路亚，因为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没有什么能够与主来相比拟的。但是我们的心真的知道，我们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所有的丰富，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大夫，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他以外，我们的心里面就充满了感谢。是的，神要带以色列百姓脱离米甸人的手，脱离他们辖制的光景，神不要他们认为靠着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胜过仇敌，神要得着器皿，得着基甸这个人，得着这300人，他们能够绝对的不靠着自己的分析，不靠着自己的盘算，不靠着自己的能力，单单的依靠主，我们的神就能够借着他们成就大事。愿我们把自己更多奉献在主的手里面，好吧？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302首。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当我们在唱这样诗歌的时候，弟兄姊妹，愿我们的心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带着渴慕求主向我们显现。若是主在我们的心中，他能够得着我们说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愿意摔碎众偶像，好吧？当你在哪一节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站起来唱，或者主在里面给你一个光照，说我有这样的偶像，我愿意为主放掉，你可以站起来在主面前，我们说我愿意摔碎众偶像，我们冠他千万人中之地的。好，我们从第一节来唱一遍，来。
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动？是否认他为人中的人？欢喜拣选那伤口福分。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得我心，摔碎众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弟兄，第二节，
世界的一切虚荣真梦，人都是偶像，是人颠倒。如果今世人不容易的梦，经过迷失人怎能超脱？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三。无论是哪一节，你若有感动，你摔下众偶像，冠他为万人之中、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你可以站起来唱这样的诗歌。乃是无价至宝的一线，哈利路亚！哦，一起来。
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点亮我心，摔碎众偶像，灵魂难加冠，你万人从此定。
弟兄，第四节，
并不是什么纷纷吹出，就会是偶像化成灰土，乃是他荣耀美丽的盼主，凭他慈爱温柔的流露，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点亮我心，摔碎众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姐妹，第五节，
求你开我眼，点亮我心，摔碎众偶像，灵魂难加冠，你虽千万人中之第一。
第六、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唱。
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是提凡所仰望的容颜，可玛利亚痛苦的慈心，会是我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
我们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所有愿意说我们的主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愿意摔碎众偶像并且欢然加冠，我们可以站起来把最后一节一起来唱，唱完之后我们同声开口在主面前祷告。
哦，主代价我心引，直到你自己充满着